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，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，能系统的学习圣经，更好的认识神，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。
46节，耶稣还对众人说话的时候，不料他母亲和他弟兄站在外边要与他说话。有人告诉他说，看哪，你母亲和你弟兄站在外边要和你说话。他却回答那人说，谁是我的母亲，谁是我的弟兄？就伸手指着门徒说，看哪，我的母亲，我的弟兄。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，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。这一段经文呢，虽然我们熟悉，可是大概不知道它那个强烈的对一般人的一个很强烈的震撼。各位，如果我现在在任何一个地方，我在讲道也好，我在工作也好，我在跟做事也好，那么很忙，然后有人说，哎，你妈妈找你，然后我就当着我妈妈面指着别人说，谁是我妈妈？这些人才是我妈妈。各位，这从我们中国伦理来讲是很不道德的事情，但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，在圣经里面，你知道叫人活的乃是灵，肉身是无用的。这是约翰福音第六章耶稣对门徒讲的话，对众人讲的话。在旧约圣经、新约圣经都把那个属灵跟属肉，或者属灵跟属血气做一个对比。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，他们的荣美都像草上的花，草必枯干，花必凋残，唯有主的话是永远长存的。这个世界永存的只有主的灵、主的话，只有主自己啊！我们说圣父、圣子、圣灵，永存的，永远良善，永远有智慧，永远有生命的。其他所有的受造物，属肉、属物质的，如果不是继续不断的靠着上帝的灵，靠着上帝的话，都不能存到永远。因此在旧约里就已这样告诉我们了。以色列人，包括亚伯拉罕的后裔，那么亚伯拉罕如果要在神永远的生命里面有份，永远的祝福里有份，就必须信靠他的话。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，人的问题就在不信靠神的话。那么当人开始信靠神的话的时候，就有盼望。那亚伯拉罕信靠神的话，信心之父，那么他的子孙要让人蒙福。那你也看到亚伯拉罕凭着肉身所生的那个就不算，所以以实玛利不算他的后裔，不算上帝拣选的，一定要蒙应许，因着上帝的话而有的那个才算，就是以撒。就我们一定要记得，我们在这个世上，我们在教会里面，我们在所做的一切，如果不是全然靠着上帝，不是靠着上帝的灵，不是靠着上帝的话来做的，通通不能有永远的果效，通通会衰败。肉身是好的，因为这是上帝造的，物质也是好的，这也是上帝造的，但是肉身、物质和一切的受造物，如果不是继续不断的依靠上帝的话，有上帝的灵在你推动，就会衰亡，就会死掉，包括教会，包括我们基督徒自己。所以我们需要不断的靠着圣灵来做事，也就是凭着信心来做事，也就是仰望上帝的话来做事，也就是让上帝的话，让上帝在我们身上工作，我们所做的才有果效，才有恒长的果效。当然常常是有点混合的，我们是希望越来越是属神的。那你信靠上帝的话，你让神的灵来管理你的肉身来工作，亚伯拉罕一个很快的一个学会的东西，就是第一步就要这样做。亚伯拉罕上帝呼召他的第一步是什么？离开父母。 哎呀，这又跟我们今天中国人观念不一样啊，这个家庭观念很重要。什么叫离开父母呢？不是说不要孝顺，而是要让我们知道我们专心依靠上帝是神的儿女一生要学的，其他所有东西，父母也好，夫妻也好，国家民族也好，儿女也好，金钱也好，政治也好，通通是好的，但必须在绝对信靠上帝，绝对让上帝的灵来工作的情形下做才有效果。所以这个我们中国人看最重要，我想其他民族也是一样，最重要的亲情在信仰上第一个要捡的就是这个。那彼得在彼得前书也跟信徒讲到说，你们脱去那个，你们脱去这些世上这些祖宗那些所流传虚妄的行为，那个是彼得前书第一章十八节。哎呦，祖宗之法怎么可以变呢？可是我们基督徒神的儿女，我们一方面继承了，一方面又剪断。继承是继承他那里面属神的，剪断是一切属肉体的，连最亲的祖先的我们也是这样。然后亚伯拉罕来跟随上帝，第一步就是要剪断父母这个关联。各位，不是说我们今天每个人都要离开父母，耶稣的确有讲，人到我这里来就要撇弃一切，包括父母。耶稣有讲，人如果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父母兄弟姐妹，也有这样说。我们绝对是讲孝顺的，我们绝对是讲家庭的，但是孝顺家庭这些都要放在上帝的权柄慈爱之下。所以先离开父母，然后呢，亚伯拉罕第二个大困难就是什么？离开儿女，献以撒就是这个意义。你心中不可以有比上帝更大的，上帝必须完全占据你。一个人唯有全然的信靠上帝，他才能成为好父母、好儿女、好丈夫、好妻子。你一旦脱离了上帝，想要做好丈夫、好妻子、好父母、好儿女，就都一定有自私的成分，那个都不会有好处。因此在这里耶稣并不是教我们乱了伦理，并不是教我们不孝顺父母。耶稣让我们知道，那个存到永远的关系是在主里面的，是在灵里面的。其他的一切不会有恒长的效果，甚至不会有好的效果。我们不要说别的，就算在家庭里面，我们今天也实在是看到有这样的情形。这种亲情一旦离了上帝，我们会有自私的成分，父母对儿女会有瑕疵的，儿女对父母会有不孝的，夫妻之间也是这样。我们的主耶稣所带来的一个新的团体，其实亚伯拉罕生以撒，以撒才算他的儿女，然后以撒生的双胞胎只有被拣选的雅各和雅各的后裔才算他儿女，都是一再提醒我们，我们人所做的、人所生的、血肉之躯所做的都不能在永恒里有份。可以在永恒里有份，必须是信靠上帝的。那我们跟家人努力的传福音就是这样子，否则在永恒里不会在一起的。那在新约的时候就是一样，跟亚伯拉罕离开本地本族父家一样，对不对？来跟随我，他们就撇弃一切来跟随主。不是说我们今天行动上、物质上一定撇弃一切来跟随主，而是我们心里要认定有主的呼召，有认识主，就是要把主当作主，其他所有的都不是主了。那也唯有在这种情形下，我们才能做更好的父母、兄弟姐妹、妻子儿女。在这里连耶稣都是这样，连耶稣都跟他肉身的母亲玛利亚，约瑟是很早就没有来往，可能约瑟死了，还有他肉身的兄弟，也是他死了以后雅各才信靠上帝的。不是说这些关系不好，我再一次强调，这些关系一定要在信靠顺服上帝的情形下才有它的意义哈。所以耶稣说，谁是我的父母？只有在主里的是我的父母。谁是我的兄弟姐妹？在主里面的才是。不是不仁不义，而是要我们专心信靠上帝，同时也显现出人间一切肉身的都有了腐坏，都有了限制哈。跟随上帝，记得随时随地 信靠神的权柄，依赖神的大能。好，下面13章第一节开始就是很重要的耶稣的这个比喻了哈。第一节，当那一天对不起，那个50节，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，我再讲一下，遵行我天父旨意基本上就是信靠上帝的人。因为神的旨意最重要，千千万万十诫是神的旨意，登山宝训是神的旨意，整本圣经是神的旨意。那么能不能简洁一点说什么是神的旨意？就是信靠他，信靠他的话，信靠他的作为，信靠他的权柄，顺服他啊。那么信靠顺服他就是重生得救了，就是有神的灵在里面，这就是主的亲人了，不仅是兄弟姐妹了，甚至我们就是肢体了哈。好，13章第一节那个当那一天呢、这个那一天是圣经里面很少记载的耶稣一天的行程，这一天非常的忙碌哈。这一天前半天呢，耶稣是在教训人哈，前半天在教训人，那么然后呢就是有赶鬼，赶鬼在那个马太福音12章22到30赶鬼完了也有一些跟法利赛人的讨论争执，然后到了这个38节，12章38节呢，耶稣又责备一群求神迹的人，然后那一天还是在上半天哈，因为他在那里又教训又赶鬼又跟人争执，很忙，连饭都没有时间吃，所以亲戚都说他疯了哈。那这个你在马可福音那里可以看得到，这是上半天。那一天的下半天呢，在马可福音第四章有讲，就是马太福音13章这里，就耶稣讲了很长的天国的比喻。然后那天晚上呢，耶稣就渡过海或者格尼撒勒湖，到格拉森那边去，也是去赶鬼。那么圣经很少把耶稣从早到晚这么忙的行程都写出来哈，这是其中一个哈，把它写出来。那这里的重要的地方就是这个他的比喻哈，他从屋子里出来，坐在海边，有许多人到他那里聚集，实在太多了。那么那个时候也没有麦克风啊，我想耶稣实在要用很大的那个嗓门讲话哈，他就上船坐下。众人就站在岸上，他就在船上对岸上的人讲，那么他用比喻讲，对他们讲许多道理。用比喻讲道理就是要让人更加明白，不管是谁，包括像耶稣，像孟子，孟子也很喜欢用比喻哈，包括像保罗也会用比喻，包括在旧约的时候，上帝在教训他百姓的时候也会用比喻。那么哲学家、文学家呢更不要说了，都是用一个故事。比如说我们说伊索寓言，比如说我们教小朋友不要说谎，我们不会只说不要说谎，我们会讲一个放羊的孩子说狼来的故事。你讲完那个狼来的故事，讲得好听的话，小孩子就懂了。说谎对你没有益处，不要说谎。你讲大道理他不一定懂啊，比喻是让人家懂的。甚至我看有些什么物理啊，很深奥的东西，会讲的人就会想，比如说什么什么什么啊，比喻是很重要一个东西。但这个比喻呢，在这边我们也看到产生很多问题哈，用比喻讲道理，这也像我们今天的遇到故事，比喻要说明那个道理的重要，因为道理人家不一定懂。各位，有的时候比喻本身就是道理哈，有的时候也没有什么比喻可以说的哈。在用比喻的时候，跟道理中间实际也有一点不一样的地方。譬如说天父，这就是一个比喻。天是一个比喻，因为上帝并不是住在天上的。那个天并不是他住在天上，天和天上的天不足为他的居所，天是指他的崇高伟大。父更不是说我们天上有个白胡子老头子是我们爸爸， 父只是说万物是从他而来的，只是说万物是他造的，只是说我们人在某个程度上是像他的，只是说他是爱我们的，因为父爱我们，只是说将来我们要继承产业，因为我们是他儿女。如果你说用天父做比喻，那还有个天母吗？没有，就是这是一个比喻啊。那像耶稣是我们的兄弟，这也是一个比喻，像我们是草场的羊也是比喻，你并不是咩的羊，对不对？这都是比喻，它要说明一个东西啊，我们要把它说清楚。好，但是就是比喻有它的限制，你一定要能够看得懂。有的时候解经就在这个地方常常出了问题，我们在这边也要小心的来看哈。他讲的第一个比喻，或者这个比喻里面要说明的道理呢，这里都是天国的道理啊。好，你们熟悉哈，容我读一下。说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，撒的时候，有落在路旁的，飞鸟来吃尽了；有落在土浅石头地上的，土既不深，发苗最快，日头出来一晒，因为没有根就枯干了；有落在荆棘里的，荆棘长起来把它挤住了；有落在好土里的，就结实，有100倍，有60倍，有30倍的。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。先说最后这句话，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。为什么耶稣要讲这句话？耶稣常常讲这句话，讲这句话的意思一定是很多人没有在听，所以他说有耳可听的应当听。老师一说哎，注意听啊，那就表示有人没有注意听。老师一说哎，不要打瞌睡，就表示一定有人打瞌睡。有贴一个牌子不可随地吐痰，就是有人在那里随地吐痰。耶稣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，一定很多人没有听。另外还有一个意思，当他叫你听的时候，每一句话都应该听。为什么这句话特别他讲？就是很重要，很重要。为什么没有人在听呢？或者很多人不在听呢？各位，这个撒种的比喻我们太熟悉了，不过我也需要先解释一下撒种比喻的本身哈，再讲里面的意思哈。因为这个撒种的比喻虽然我们熟悉，可是对我们在台湾的人来讲，可以说又非常不熟悉。我们只是熟悉耶稣讲的话，可是在台湾起码在今天没有撒种这回事，没有人撒种这回事。不要说今天没有，我看以前也没有啊。我们没有像巴勒斯坦那种种田的方式。我记得我小的时候也不是像耶稣讲的一样撒种，种稻子是先把那个种通通很密的放在一块田里，然后我们其实不是撒种，是插秧，对不对？把那个种长成的秧拔起来再插在水田里面，就经过两道手续的，先是撒在一个地方，然后长起来了拔起来再插在另外一个地方。所以我们没有看过巴勒斯坦那种撒种，我听说在中南半岛有的是这样子。那到今天更是没有用人来撒种了嘛，都是机器来耕种了。所以这点跟我们平常想到的不一样。当到现在的小孩子根本连撒种是什么都没看过，尤其在城市里的哈，没看过了。即使我们以前做过农夫的，各位，耶稣讲的也跟我们以前的不一样。这个撒种的哈，在巴勒斯坦就是真的像天女散花一样，你拿了种子然后就这样一撒，就是这样子的。那一撒的结果会怎么样？那我们倒可以想象得到哈。各位，你一定要想，当时没有大马路啊，当时也没有什么，就是路都很窄，是田，他在田里撒的。但是他在田里撒的时候产生了四种现象，因为有风嘛，那么有的呢一撒呢，风一吹呢就落在路旁了，那鸟就把它吃掉了，吃干干净净的。因为落在路旁就是在土上面嘛，看得很清楚，鸟把它吃掉了。有落在土浅的石头地上，这同样也是撒，有的到这里，有的到那里，有的风吹到不好的地方，土不深发苗最快，这个我们不太懂， 我不知道什么叫土不生会发苗最快啊。那么我觉得很多解经家也不是农夫，讲的也不一定对。我们今天在台湾也不太懂什么叫土不生发苗最快，因为我们不会把种子放在土浅的地方。好，但是我们相信耶稣讲的一定是对的，当时的现象一定有土不生发苗很快，可是因为没有根或者根太浅了，日头出来一晒就没有了。然后由于撒在荆棘里面，这我们今天在台湾也不知道，因为我们没有什么荆棘虫。好，但撒在荆棘虫呢会挤住，这我们也知道。最后有撒在好土里的，它就长大结实了。好，我们现在懂这个比喻在讲什么了啊？你大概还不知道这比喻的特点在哪里哈。我们先说，我们不明白那里的耕种的形式方式，我们说明一下。但是当我们明白了以后，你会有一个更严重的问题。各位，他在讲天国的道理，天国的道理，他要用一个比喻来讲，那显然是天国的道理不好懂，所以他要用一个大家都能懂的比喻来说明这个道理。第十节，门徒近前来问耶稣说，对众人讲话为什么用比喻呢？好，耶稣讲了一个比喻，就是撒种的比喻。我再说为什么要讲这个比喻。各位，问题哈，不是在这个比喻把问题解决了，问题是在这个比喻哈，对门徒来讲啊，是多余和啰嗦的，是不必要的。各位，我今天来这里讲到，如果我今天来这里讲到，我跟各位讲说，各位弟兄姐妹哈，我要先讲一个比喻哈。我今天在捷运车站里面，我看到一个现象。有人穿得很整齐，有人穿得不整齐，有人很快的有人最后一秒钟匆匆忙忙跑进去，有人准时进去。捷运在早上上班的时候人很多，在10点11点的时候人就比较少。如果我跟你们讲这些，我看你们也会说，你讲这干嘛？讲这干嘛？我们每个人都知道，哎，谁不知道捷运有人穿得整齐点，有人穿得不整齐？谁不知道有人坐捷运是赶上去的？谁不知道有人是不是赶着来了他再上去？谁不知道上班的时候捷运比较挤？谁不知道中间的时候没有那么挤？你讲这干嘛？各位，耶稣讲一个撒种的比喻，他实在是有点神经病，因为每个人都知道那个事情。你去撒种，一撒，当然有的被鸟吃掉，有的被晒死，有的被挤了，有的长大了。你讲这干嘛？你又不是在，你教人家要教一个人家不懂的东西，你讲一个大家都懂的东西。再举例子，如果我今天讲说，哎呀，我一看今天的退休会里面，哎，有的是20几岁，有的30几岁，有的40几岁，有的50几岁，60几岁，这废话嘛，每个人都知道，为什么我要讲一个废话？哎呀，各位，门徒来问耶稣，你为什么要用比喻？我想是这个意思。不是最基本的，不是说你为什么要用这个比喻，而是说你为什么要讲一个大家都知道的事？哎，如果你们把我从台北请来，然后讲的大家都知道，那这是讲员请错了。我们不懂的哦，被他讲了哦，有收获才好。就讲的我们早就知道了。拜托，耶稣，你跟那么多人讲，每个人都知道，一撒就会有这样那样的现象，这干嘛？你干嘛用一个比喻嘞？各位，耶稣讲一个比喻是在讲最深奥的天国的道理。你当然知道这个比喻是在讲四种人，不是在讲四种种子，也不是在讲四种地，有一点像四种地，种子只有一种，对不对？地有四种，人心有四种。他重点也不在讲地，因为重点更不在讲撒种，不在讲农作物，重点在讲人对上帝的话的反应。这后面有讲。 可是马太的写法是先讲，他讲了一个比喻，然后再讲这个比喻的意思。我们通常也是先讲一个道理，然后道理说不懂了再说比喻。他是先说一个比喻，比喻讲的人家莫名其妙，他再来说道理，实在很奇怪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康来昌牧师的案卷查经系列，我们感谢你的收听，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。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这项福音事工，请在我们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，让我们一起传福音，结出更多的好果子来荣耀神。